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同朋友一起相聚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朋友一起相聚，
朋友就着一个题目他们讲得很开心，
可能朋友会就一个题目讲得很开心，
他们就很明白大家讲的是什么，
大家都很明白大家在讲什么，
他们讲完之后就开怀大笑，
他们讲完以后就很开心的笑了，
而你就不是很知道他们讲紧啲乜嘢，
而你就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咁你就冇份同佢哋一齐笑，
那你就不可以一起笑了。
大家有冇经过呢种经历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经历？
呢种处境其实都有一个理论可以去支持。
这个处境有一个理论可以支持。
喺语言学当中有一个理论叫做语境沟通。
在语言学里边有一个叫语境沟通，
就分咗高语境沟通同埋低嘅语境沟通，
就分了低语境沟通还有高语境沟通。
低语境沟通嘅意思就系指一般人都能够明白嘅说话。
低语境沟通的意思就是一般人能够明白的话语。
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我哋系华人。
我们是华人。
如果我们一起去讲一下农历新年有什么应节食物，
如果我们讲农历新年有什么食物，
我相信我们多少都想到几样，
我们多少也想到几项。
这个就是低语境的沟通，
这就是低语境的沟通，
意思是我们原来的文化已经足够我们参与这个沟通，
就是我们原来的文化已经足够支持我们去沟通。
但是如果我问下大家，在马达加斯加这个国家有什么名菜？
如果我问大家那个马达加斯加有什么美食？
我自己其实连马达加斯加确实在哪里我都不是很肯定。
我自己连马达加斯加这个国家在哪个地方我也不清楚。
如果要参与这个沟通，我们首先就要认识这个国家的文化。
如果我要沟通，就要先认识这个地方的文化。
这个就是高语境。
这是高语境。
圣经当中其实不同的经文都会出现低语境，意思我们容易明白，还有高语境是我们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经文。
圣经里边有很多经文，就是有一些是高语境我们容易明白，有一些是高语境我们不能明白，有些低语境我们容易明白。
今天我们看的主题就是活石，
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就是活石。
其实这个主题如果我们要明白，我们就不能够先去明白当其时的文化和语境。
我们要明白这个主题，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文化。
我们愿意神，我们首先低头愿意神保守我们的心，赐我们受教的心。
我们低头愿意神赐给我们受教的心。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愿你的圣灵在这一刻光照我们。
愿你的圣灵现在光照我们。
叫我们硬的心被软化。
让我们僵硬的心被软化。
被由阻挡的耳朵能够打开。
我们的耳朵可以打开。
求神你保守我们。
求神你保守我们，
听见主耶稣基督你的声音，
听见主耶稣你的声音，
让我们明白神你就是活的石，
让我们明白神你就是活的石，
主耶稣你就是防角石，
主耶稣你就是防角石，
教导我们今天如何和主你紧紧的相连，
教导我们如何和神你紧紧的相连，
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你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今天教会讲台仍然是围绕着一个的活字。
今天教会的主题是还是围绕一个活字。
刚才提过我们讲的就是活的石 ,living stone。
刚才讲过今天的主题就是活的石 ,living stone。
刚才主席也都读出了经文出自彼得前书二章四节。
刚才主席已经读过是彼得前书二章四节。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尝试理解上文下理。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研读圣经我们就要看 上文下理。
在这个的段落一开始我会说是在第一章第十三节开始。
这个段落一开始是一章十三节。
彼得就跟信徒讲要约束你们的心。
彼得和门徒说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
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好像绑住一条腰带咁去绑住我们的心，准备好去付诸行动。
意思就是好像绑着腰带一样绑住你的心，准备行动。
第二十二节保罗就话，彼得就话，信徒是从神的话语得到新的生命。
二十二节就提到，彼得就说，你是从神的话语得生命。
去到最后段落的最后，就用了神的子民和君尊的祭司去讲出他们的身份。
段落的最后就是以信徒的身份作为结束，就是神的子民还有君尊的祭司。
我会说这三个信息不难明白，
这三个信息不难明白，
不过中间就夹住了主乃活石，你们都要像活石一样。
但是中间就有个经文是说，你们是活石，你们要像活石。
弟兄姊妹，活石其实是彼得所用的一个形象 imagery。
这中间是彼得用的一个形象，
就是要帮信徒用这个的形象在个脑里面紧紧去记住一个的信息，
就是让信徒仅仅是去理解一个信息，
就是信徒都要好像活石一样，
就是信徒要像活石一样。
那我会说活石这个主题其实是不能够忽略的，
我们可以说活石这个主题是不能够忽略的。
因为无论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信、旧约的以赛亚书、诗篇，其实都贯穿住活石、梵各石这个主题。
就是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的罗马书、还有彼得前书、还有旧约，都是用这个活石去贯穿。
一息间我们就是要去看，
等一下我们就去看。
其实我们就是要好像活石一样，
我们就像活石一样。
在经文当中第二章第四节一开始，
经文开始二章四节
就讲到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首先第一，
首先第一，
经文讲到活石其实是一个人来的，
那个活石其实是指一个人，
就是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接着这节经文就用了三个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形容词去形容主耶稣，
接着就用了三个形容词去形容主耶稣。
被人所弃的，
被人所弃的，
被神所拣选的，
被神所拣选的，
同埋是宝贵的，
是宝贵的。
我会说这三个形容词并非彼得因为自己和耶稣生活过他就凭空想象出来，
这三个形容词并不是彼得和耶稣生活过凭空想象出来的，
这三个形容词是有着旧约的根据，
这三个形容词是根据旧约。
彼得是用旧约的根据经文去描述耶稣的一生，
彼得是引用旧约的经文去形容耶稣。
彼得首先引用以赛亚书，
彼得首先引用以赛亚书，
经文就讲到，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石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
看啊，我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石安，信靠他的并不至羞愧。
在这节经文，我们就见到拣选和宝贵两个形容词。
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形容词是拣选还有宝贵。
但是我们要明白以赛亚书这节经文的意思。
我们要明白以赛亚书经文的意思。
当其实这节经文是讲着神会为以色列人设立一个石去做根基。
这里提到神会为以色列人设立一个石作为根基。
很稳固的根基，只需要以色列人依靠神的根基，他们就不会再跌倒。
这根基很稳固，反依靠这根基的人就不会跌倒。
经文带着拯救的意思，
经文带着拯救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细心心水清，发觉到这节经文讲少了一个形容词，
你如果可以看清楚的话，那这里少了一个形容词，
就是被人所弃，
就是被人所弃。
另外彼得就引用诗篇，
彼得就引用诗篇，
像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向人所弃的舌头已经做了绑脚石的头块舌头。
诗篇是讲紧，
诗里所讲的是
当其时犹大的王大卫王在患难当中，他感觉到自己是被人抛弃的。
讲到当时的犹太王大卫是在患难中被人舍弃的，
但是神却是拣选了他，
但是神却拣选了他，
成为众石头众人当中最重要的一位，
在石头当中最重要的一块。
这次经文是讲神看重大卫拯救大卫，
这里讲到神看重大卫而拯救大卫。
我常常觉得圣经特别的地方就是新旧约之间并非凭空想象，
我觉得圣经奇妙的地方就是旧约和新约是相连的，
是新旧约之间紧紧相连，这个是神话语的精妙之处。
他们紧紧相连，这是神话语精妙之处。
我们看见旧约其实可以是预言着耶稣的一生，
我们看到旧约其实是预言耶稣基督的一生，
耶稣就是诗篇里面所说神所设立的根基，
耶稣就是神所预言的根基，
依靠他的人不会跌倒，
依靠他的人不会跌倒。
耶稣被人所弃，
耶稣被人所弃，
耶稣虽然被人所弃却又被神所拣选，
耶稣被人所弃但是被神所拣选，
并且我们知道神是看耶稣为宝贵，
而且我们知道神看耶稣基督为宝贵。
所以主乃活石四个字所想表达的其实是，
主乃活石这四个字想表达的是，
神是藉着以赛亚书里面去为人提供一个可以依靠稳固的基石，
神以赛亚书应许而人所设立的石头是让人可以依靠稳固，
并且这个基石其实不是讲一个死的不动的石头，
这个基石不是说死的而是人，
而这个基石是讲耶稣基督，
这个 基石就是讲的是耶稣基督。
同样诗篇里面提到被人所弃却被神所拣选的亦都是耶稣基督，
诗篇所讲的被人所弃的其实是耶稣基督。
彼得就是藉住这个石头的形象，
彼得就是用这个石头的形象，
可以说是去论证，并非只是形容，去论证耶稣就是救主，
就是去论证耶稣是一个救主。
我们明白了当中的意思之后，
我们明白了当中的意思以后，
这个段落有一句很重要的，
这个段落最后一句很重要，
你们来到主面前，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要像活石，
也要像活石。
让我们细心去看这节经文，
让我们细心的去看这一节经文，
它其实不是说着，你们来到主面前，你们就要首先做到活石一样，
他的意思不是你们来到主面前，你们首先要像活石。
经文不是讲一个要求或者是条件。
经文所说的并不是一个条件或是一个要求。
经文的语气很自然的，它是说当你们来到主面前，你们就好像活石一样。
这是自然而发生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你就会像活石一样。
当中所讲的是什么意思？
当中所说的是什么呢？
在刚刚的圣诞节，
在刚过去的圣诞节，
虽然有疫情，
虽然有疫情，
或者我们不同的人都有各自的方式去庆祝，是吧？
我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形式去庆祝。
我就同一班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圣诞的聚会，
我和一群弟兄姊妹有一个圣诞的聚会。
咁我哋聚会嘅时候有呢个港式嘅烧烤，港式 barbecue。
我们聚会的时候有港式的烧烤。
咁圣诞节当中唔少得嘅系乜嘢呢？就系交换礼物。
圣诞节当然不能小了交换礼物。
如果你谂一谂，如果正正经经咁交换礼物，你攞我嗰份，我攞你嗰份，其实就冇乜趣味。
如果只是正正经经的普通的交换礼物，你拿我这一份，我拿你那份，就没有趣味了。
之后所讲的都是真人真事啊。
以后的讲到的是真人真事。
我就见到有个弟兄姊妹。
我就看到有个弟兄姊妹。
我刻意用弟兄姊妹就是避免讲出是男定是女。
我用弟兄姊妹是避免透露是男还是女。
就用了一个好大的水喉的原装盒 去装住一件好细嘅物件。
他是用一个很大的水壶的包装盒去装载一个很小的东西。
原来个物件就是一个可以用来烧那些寿司肉的火枪。
这个东西就是可以用来烧烤寿司的火枪。
人人见到个水喉盒。
人人见到这个水龙头盒。
咁就梗係唔想攞个水喉返去做圣诞啦，係咪先。
当然不能不想拿那个水喉回家过圣诞啦。
嗱，有唔少嘅弟兄姊妹就拎起个包装盒啦。
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就拿起这个盒。
摇下佢先。
摇一摇。
敲下佢。
敲一敲。
听下里面系乜嘢声。
听里面有什么声音。
或者就好似大家去超级市场揀西瓜咁啊，拍一拍佢，睇下佢里面啲声应唔应啊。
就好像选那个西瓜一样，敲一敲。
我就会想到。
我就想到。
那个咁大嘅水喉盒，佢里面会唔会其实只不过系装住厕纸嘅呢？
我就想里面这么大的水龙头盒，是不是里面是那个卫生纸呢？
大家都知道啊，最近厕纸又矜贵返啦。
大家都知道那个卫生纸现在很难买到。
不过水喉同埋厕纸，我相信都唔会系大家想圣诞节拎返去噶。
水喉还有卫生纸，我想大家不想是你的圣诞礼物。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包装有时候都几紧要，系咪啊？
那个包装有时候很重要。
刚才嗰节经文，
刚才那一节经文，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多少就有少少包装嘅意思。
当中也有包装的意思。
经文唔系要求我哋，你要做活石，你就嚟主面前。
经文不是要求你想做活石，你就来到主的面前。
经文弟兄姊妹描述紧个情景啊。
这经文描述的是一个情景。
系当你嚟到主面前嘅时候，喺主眼中你就好似活石咁。
就是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在神的眼中就像活石。
这个活石就系我哋嚟到主面前嘅形象。
这个活石其实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的形象。
神睇见嗰个唔系嗰个有犯罪，有唔少缺点，并且经历唔少伤害嘅我哋。
我们在神的眼里不是那个犯罪有不少的缺点，受过不少伤害的人。
更加唔系嗰个身上面有好多伤口，甚至乎衣衫都破损嘅我哋。
不是身上有伤口，衣服褴褛的人。
咁样嘅我哋谈唔上宝贵，系咪？
这样的我们谈不上宝贵。
但系神望住我哋嘅时候，神望见我哋系好似主耶稣基督呢个活石一样。
神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像活石，
系好宝贵嘅，
是很宝贵的。
任何嘅事情都唔重要，
任何的事情也不重要。
经文讲到，当我哋嚟到神面前嘅时候，神眼中嘅我哋就系穿上咗、包装咗耶稣基督喺我哋身上。
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穿上这个包装，耶稣基督一样宝贵。
所以经文讲紧，其实你同我啊，系好似耶稣基督咁宝贵。
我们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宝贵。
我常常觉得人有时候要接受呢一个简单嘅道理，其实都唔容易噶。
人有时候要接受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其实也有困难。
因为其实我哋唔难揾到好多事情去否定我哋自己嘅价值。
我们不难找到一些地方我们去否定自己。
我哋好清楚自己㗎，我哋知道我哋有乜嘢唔好。
我们很清楚自己，我们知道自己有不好的地方。
唔好嘅思想，唔好嘅行为。
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行为。
我哋知道我哋可能嬲怒嘅时候，我哋或者会变得带点苦毒。
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变得苦毒。
软弱的时候，我们或者想，哎呀，不如收埋自己。
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把自己藏起来。
连向神祈祷都不想了。
连向神祷告也不想。
我自己读到这段经文，我都反思，好像我们一个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是宝贵？
我读这节经文就会想，我这样的人怎么是宝贵呢？
弟兄姊妹，应该怎样解释啊？
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解释？
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真的解释不到、哦。
其实真的不能解释。
而解释不到，或者正正已经是一个足够的原因。
不能解释，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原因。
因为爱本身就是不能解释。
因为爱本来就不能解释。
神就是爱我们。
神就是爱我们。
将我们看为宝贵。
看我们为宝贵。
研读这段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故事。
读这段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故事。
这段经文我会说是彼得亲身的经历来的。
这段经文不是彼得亲身的经历。
经文讲到主耶稣被人所弃。
经文提到主耶稣被人所弃。
我想象到当彼得自己亲自读到这四个字。
彼得读到这四个字。
他是不会忘记自己三次不认主舍弃主。
彼得是不会忘记自己三次不认主三次舍弃主。
经文这个人对彼得来讲就是我自己咯。
经文所说的其实就是他自己。
但是彼得的经历，彼得这个人。
彼得这个人。
他仍然接受，仍然确信神接受他，当他为宝贵。
他仍然确信主耶稣接受他看他为宝贵。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就像活石第一个意思。
就像活石第一个意思。
就是告诉我们知神怎么看我们。
就是神怎么看我们。
在神眼中我们很宝贵。
在神的眼中我们很宝贵。
主耶稣是神所拣选的活石。
主耶稣是神所拣选的活石。
在神眼中我们又好像主耶稣一样那么宝贵。
在神的眼中我们好像主耶稣一样宝贵。
其实除此之外活石还有一层意思。
除此以外活石还有一个意思。
如果我们再看刚才两段旧约的经文。
我们再看刚才两段旧约的经文。
我们发觉这两段经文用了两个很特别的名词去形容石头。
我们看他用了很特别两个名词去形容石头。
就是房角石和房角的头块石头。
就是房角石和房角石的头块石头。
我们大家会问什么来的
我们或者会问这是什么东西
其实两个名词都是指向住建筑物里面地基角上面的一块石头。
这两个名词所指的就是一个建筑物地基上的其中一个角的石头。
今日的建筑物我们是用水泥钢筋去起我们看不出。
今天的建筑物是用水泥钢筋去建立起来我们看不到。
就在上年。
就在去年
考古学家就在罗马古城的位置
考古学家就在罗马古城的位置
发现了一块是组成罗马古城围墙的房角石
就发现一块组成罗马古城城墙的房角石
大家所见到这块石头就是罗马古城其中一个角地基的石头
大家看到就是罗马古城一个角的那个一块石头。
当时的人明白房角石有几个特点是我们不明白。
当时的人明白房角石有几个特点只是我们不明白。
而这几个特点其实令到这块房角石是与别不同特别宝贵。
这几个特点就让这个房角石很特别特别的宝贵。
第一房角石。是在当时建筑当中最先被放下的一块石头。
首先这个房角石是建筑的时候首先放置的那个一个石头。
因为它最重要它定下了个建筑物的界限。
它是很重要它设定了那个建筑物的界限。
其次。房角石必定是最完美切割最正方四方的一块石头。
房角石必定是最完美切割的石头而且是正正方方的。
因为房角石将会成为以后每一块石头的准绳。
因为这房角石将会成为以后那个石头的标准。
如果房角石都不是正方往后建筑物就不会是正方形四方形而是一个梯形歪歪斜斜。
如果那个房角石不是正方形的以后那些石头就不会是正方形的可能是那个梯形。
第三。房角石的材料必定要是最坚硬。
房角石的资料 必定是最坚硬的。
因为防角石将会成为建筑物四边柱子最基本的支持。
因为它会成为四面柱子的根基。
于是防角石破裂，整栋建筑物就倒塌。
如果防角石破裂的话，整座建筑物就会倒塌。
第四点。
第四，
防角石必定是建筑物最大的一个石头。
防角石必定是建筑物最大的一块石头。
大家望到呢张相，想唔想试下估下呢嚿石头有几大啊？
大家想不想猜猜这个石头有多大呢？
就咁望落去，以为可能系咁大系咪啊？
可能是这么小。
呢嚿石头总共高两米。
这个石头总共是高两米。
阔一米至一点五米。
宽一米到一点五米。
当其时呢嚿石头就好似一个桩柱一样，嵌咗喺地底里边，有部分凸咗出嚟。
这个防角石好像一个柱子一样，就是放在地里，有一部分露了出来。
难怪圣经叫做乜嘢根基。
难怪圣经叫它根基。
你想象一下一个咁嘅石头。
你想象一下这么一块石头。
体积咁大。
体积这么大。
是要用好多嘅人力物力打磨同埋运送。
要用很多人去打磨还有去运送。
当其时的信徒见到一个这样的石头，他们明白过价值。
当时的信徒看到这一块石头就明白它的价值。
就是跟着这个形象，彼得就跟信徒说。
就是刚等一下的形象，就是彼得和信徒讲。
这一块的石头对于你们信的人来说是很珍贵的。
这一块石头对你们相信的人是很珍贵的。
信徒听到的时候当然觉得当然珍贵。
那个信徒就是有共鸣，觉得很珍贵，
价值不菲，
价值不菲。
不过大家记唔记得啊？
但是大家记不记得呢？
彼得同信徒讲，也就像活石。
彼得和信徒讲，就像活石。
我相信当时嘅信徒听到防角石咁宝贵，望一望自己，彼得同佢讲，你要像活石，感觉就系边有可能？
那个信徒看一下那个防角石，再看一下自己，相比一下，然后自己觉得，为什么我是这么珍贵？
我是基层，我是奴隶。
我是基层，我是奴隶。
我哪有可能是宝贵的石头？
我哪可能是宝贵的石头？
一息间我哋再解释。
等一下我们再解释。
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咩叫做临摹啊？
不知道大家知道是什么叫临摹？
有听过一人有额头啊？
大家就有一些人点头。
有一种水果叫做莲雾。
有一种水果叫莲雾。
是不关事的。
这是不相关的。
临摹呢的意思就是我们尝试去学习别人的书法。
临摹的意思就是我们学习别人写的书法。
我就好想，我成日都好羡慕，其实见到有些人呢能够用毛笔字写到一手好好的书法。
其实我很羡慕别人可以写得一手好的书法。
我是有想过不如学习法的。
我有想过我不如学一下。
但不过在我正式开始学习之前我已经放弃了。
但是在我决定要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放弃了。
因为我都觉得我应该没什么天分。
我知道我自己没天分。
但我仍然觉得写毛笔字是一个很平静很安静的活动。
我觉得写书法是一个很安静很平静的活动。
临摹就是望着别人的书法尝试写回一样。
临摹的意思就是看别人的书法然后跟着写。
如果大家有在香港读小学。
如果你在香港有读小学。
我记得我小个的时候是要写毛笔字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要写毛笔字。
就要将一张贴摄在纸的下面。
就是把一个帖子放在那个纸的下面。
咁就要跟住浮出嚟嘅形象去学毛笔字。
就跟着那个形象去模仿去写。
每次写完之后其实感受都好挫败嘅。
每一次写完以后觉得很挫折。
因为每次都好唔同啊。
因为每一次写完都觉得很不一样。
喺澳洲嘅细路仔唔使写毛笔字。
在澳洲的小朋友不用写毛笔字。
但他们都要跟我小时候一样写一本叫做 copy book。
但是他们也要写那个 copy book。
我感谢主在澳洲写 copy book 是写得少一点。
感谢主在澳洲写那个写字本是比较少的。
就是望着 ABC 一起去写 ABC。
就是看着 ABC 然后写 ABC。
我记得我细个的时候一次的临摹都不是写书法，
我记忆里边我的临摹不是写书法，
就是我临摹我妈妈的签名，
我就是临摹我妈妈的签名，
我临摹她的签名摆落去那本默书的簿里面，
我临摹她的签名放在那个默书的本子上。
我记得个老师跟我说，啊，宋坚啊，
我记得老师说重建，
为什么有擦胶的痕和张纸薄了的，
为什么有橡皮擦过呢，而且这个纸比较薄，
所以我知道我临摹都是没天分
的，所以我觉得我临摹也没有天分。
不过弟兄姊妹，
不过弟兄姊妹，
临摹得好或者可以好相似，不过都不是真的，
临摹的好可以很相似，但是不是真的一样。
经文讲到就像活石，
经文讲到是就像活石，
正正意思就好像临摹咁咯。
那好像临摹的意思，
彼得叫我哋呢个三尖八角嘅人，岩岩沉沉嘅人，打磨一下，好像防角石一样。
就像我们这样有棱角的人，有凹凸不平的人，打磨到临摹到好像防角石一样。
大家试想想，如果我哋系视耶稣基督的说话和行为为珍贵，
如果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的话作为珍贵，
难道我们又不想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吗？
难道我们不想和耶稣基督一样吗？
既然神最喜悦的是耶稣基督，
因为神喜欢的是耶稣基督，
大家想不想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讨神的喜悦？
大家想不想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讨神的喜悦呢？
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
神已经看我们为宝贵，
神已经把我们看为宝贵，
是既成的事，
是完成的事。
但是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又是不是将耶稣基督看为宝贵呢？
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主耶稣基督看为宝贵呢？
我们想不想临摹耶稣基督？
我们想不想临摹主耶稣基督？
虽然我们不会真是耶稣基督，但我们想不想跟耶稣基督更相似？
我们不会是真的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想不想和耶稣基督很相似呢？
所以活石当中另外一个意思，
活石的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其实自己要将活石当为是很宝贵的，
就是我们把活石当作很宝贵，
我们要临摹，我们要写 copy book，
我们要临摹，我们要写那个练字本，
叫到我们能够好像活石一样相似，
我们就要好像活石一样相似，
或者我们就是要反思，
我们就要去反思，
其实我们都临摹一些东西，
我们也会临摹一些对象，
我们临摹的对象是什么呢？
我们临摹的对象是什么呢？
神以我们为宝贵，
神看我们为宝贵，
我们是否愿意以耶稣基督为宝贵呢？
我们是否愿意以耶稣基督为宝贵呢？
在信息的当初我说过，活石其实是彼得所用的形象 imagery，
在信息的开始的时候我也讲过，活石是彼得采用的一个形象，
就像活石就是要指出信徒都应该要好像活石一样，
就像活石指的意思是信徒要像活石。
彼得在经文里面也都讲到为什么信徒要像活石，
彼得也有说过为什么信徒要像活石，
大家要看到的就是建造这两个字，
大家要看的是建造这个词，
信徒要被建造成为灵工祭司和灵的祭，
信徒要被建造为灵工还有祭司。
我会说就像活石其实就是一个雕琢生命建立建造的过程，
那个活石就会是一个打磨还有雕琢的过程，
一个平凡的石头不宝贵，
一个平凡的石头不珍贵，
慢慢变得宝贵，
慢慢的变成宝贵，
当中也都必定需要有一番努力，
当中也有经过努力。
难怪彼得在这个段落一开始就说，
难怪彼得在开始的时候就说，
约束好你们的心，做好准备付诸行动，
就是约束你们的心，准备好你们心，准备行动。
弟兄姊妹，彼得的问题大家预备好没有？
弟兄姊妹，彼得的问题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大家预备好问题没有？
大家预备好你们了没有？
大家是否愿意约束你们的心？
你们是否愿意约束你们的心？
彼得留了三个方向给我们。
彼得提醒我们从三个方向开始做。
其实在这个段落当中，第一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除去。
经文当中第一节很重要一个词，就是取处。
多少让我们想起一块石头被雕琢。
多少让我们想起那个石头被雕琢。
彼得要我们除去两件事情。
彼得叫我们除去两个事情。
一个关于心，一个关于口。
一个关于心，一个关于口。
心中的诡计、假善和妒忌。
心中的诡计、假善还有妒忌。
口里面诋毁人、毁谤人的说话。
口里面诋毁人、诽谤人的话。
我相信假如一个人能够去除口里面和心里面不好的事情，已经是很大的进步，是不是？
假如一个人可以把心中还有口中伤害人的话语除掉，已经有很大的改变。
彼得用上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就是叫做来到。
第二个词就是来到。
石头如果不被打磨是不会正正方方的。
如果石头不被打磨不会正正方方的。
人不被打磨是不会合神使用。
人不被打磨 不能合神使用。
石头要被打磨，就不可以不来到工匠的面前。
石头需要打磨，就一定要来到工匠的面前。
人要被打磨，就不能够不来到神这位工匠面前。
人要被打磨，就必定要来到神这位工匠的面前。
我们这块石头要被打磨，就要去到工匠面前。
我们要被打磨，就要来到工匠的面前。
第七点，
第七点，
信靠，
信靠
就是出自第七节，
就是出于第七节，
同活石这个形象很有关，
就和活石这个形象很相似。
这个建筑物其实任何一块的石头都需要以活石、防角石作为支持和依靠。
建筑物的每个石头必定要以防角石为支持、为依靠。
如果不以防角石作为依靠的话，
如果不以防角石为依靠的话，
石头最终就会倒塌。
石头最后就会倒塌。
人要被打磨成为活石。
人要被打磨成为活石。
人要来到工匠的面前。
人要来到工匠的面前。
人要依靠这块的防角石。
人要依靠这个防角石。
我希望今天的信息真的帮助我们明白活石这个主题。
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明白活石这个主题。
愿意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这个活石。
让我们更像主耶稣这块活石。
愿意这个主题将来对我们来讲不会再是一个高语境，而是低语境。
愿意这个主题不再是高语境，是低语境。
愿意我们每天亲近主的时候，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讲也都更易明白。
让我们每天亲近了神的时候，这个话语让我们更明白。
让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神，你赐下你的话语。
感谢神，你赐下你的话语。
是何等的奇妙。
是何等的奇妙。
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神，你用石头这个的比喻贯穿圣经不同的地方。
我们看到神你用活石这个词贯穿圣经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叫我们谨记神是重要的防角石。
让我们谨记神也是那个重要的防角石。
我们需要时刻的被神你打磨，时刻的依靠。
我们要时刻的被你打磨，向你依靠。
感谢神你用浅浅的说话提醒我们。
感谢神你用浅白的话语提醒我们。
愿圣灵你亲自的将这个形象放在我们心中。
愿圣灵时刻把这个形象放在我们的心中。
叫我们亲近神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充满活力。
让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充满力量。
正如耶稣基督一样永远的活着。
正如主耶稣基督一样永远的活着。
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你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